看一段圣经。我们看民数记，民数记。耶和华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战，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于是摩西小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支，共有十二根，亚伦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摩西进去法柜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所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这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你再一次召聚我们在这里。主，无论我们这里有多少人，但是我们的心都聚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当我们这样聚集的时候，我们仰望你用自己的话语来供应我们。但愿我们真实在你面前，因着你把你的话语解开，就叫我们心里明白过来。主啊，照亮我们心的深处，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主，但愿我们是空手的来，却是饱满的回去。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四十二站，就是天路历程旷野中的四十二站。如果大家还不健忘的话，我们知道说这四十二站呢，刚好是分作十四站、十四站又十四站。那么这个十四站，如果你从第一站开始算起，一直到第十四站，到了最后，我们知道就第一个阶段就告了一段落，然后呢第二个阶段，然后呢第三个阶段。那么这一次我们要特别集中来看第二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因为第一个阶段我们在上一次，就是上一个梯次台中圣经讲座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它说完了。那我们特别注意这个第十四站呢，叫做利奇马。利奇马呢，其实就是加底斯。那么大家都记得，就在加底斯，以色列人就打发探子到迦南去探那块地。后来呢，他们十二个探子果然回来了，也带着那个地方的土产。不过很可惜呢，因为他们只听见消息坏的一面，他们忘记了好的一面，那个果然是流奶如蜜之地，而且他们拿着两个人可以抬的一挂的葡萄做证据。但是同时他们也听见说那块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呢他们心里就消化，那么他们就引起了一个很严重的暴动。然后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从这里就往红海那条路上走。从此以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就过了旷野漂流的生活。过了三十八年以后，他们才回到原点，也就是回到加底斯。那么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第二个阶段的十四站是他们漂流的十四站。 然后呢再经过三战，就是到了32，那么就是寻的旷野加比斯，他们就又回到了原点。所以这一回呢，经过了38年，他们还是回到了加比斯。所以我们知道加比斯是神所坚持的一站。如果我们这个功课没有学完，没有毕业，我们从这里落后了，我们从这里下去了，我们从这里漂流了，神仍旧没有放过我们。从哪里堕落呢？就要从哪里悔改，从哪里起来。从起初的爱堕落，就要从起初的爱悔改。神从来没有放松。所以我们知道，经过了38年的漂流，14、17站，他们仍旧回到了加比斯。所以我们知道加比斯这个功课是第一代跟第二代都学，第一代学的失败了，结果第二代感谢主，他们又往前了一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涵盖了第二个阶段的14个功课，然后呢再加上第三个阶段的3个功课，最后呢他们终于就回到了加比斯。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重点，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不再去重复它。那今天呢，我想要紧的就是我们应该是从32站加比斯再往前去。不过呢，上一次啊，我漏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我想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它补上。我以为已经把它讲完了，其实没有，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这个第二个阶段，大家要记得的就是，不是没有进步，是进步得很慢；不是没有圣灵的引导，仍旧有云柱火柱，约柜仍旧出去为他们寻找地方。而且我们特别注意，中间的这14站，或者说这17站，多半的站口都是在有水、有粮食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就经过了38年，神就养活了他们。一面来说，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但同时呢，新的一代就慢慢的长大。虽然我们说过，第一个阶段乃是给我们看见旧人，第三个阶段给我们看见新人。第一个阶段给我们看见旧人的衰落，第三个阶段给我们看见新人的茁壮。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他们漂流的这一段时间呢，是新旧交替的时候。他们有得胜的时候，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失败。一面你们看见他倒下去，但是另一面你看见他们又长大。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经过这一段时间，常常是我们基督徒花最多最多的时间。你说没有人呢？他有人呢，有的时候有人呢，有的时候有谦卑，有的时候有温柔。有的时候分明是在有水的地方，分明得了天上的供应，但是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的肉体又倒闭在旷野，你发现说心脏病也发作了，肉体又发作了，就倒闭在旷野。所以就像圣经所说的，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生命的才是圣灵的，才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一会儿体贴肉体，一会儿体贴生命，一会儿你看见是死，一会儿你看见生命和平安。所以这就是第二个阶段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形。那这个情形，你觉得我们在那里飘荡，心是愿意，但是灵呢跟不上。虽然我们愿意来答应神的呼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脚是那样的沉重，反而离开了神。所以让我们记得，这种的漂流的生活就是第二个阶段的时候，虽然漂流仍旧进步。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不要为着我们的失败叹气，不要为着老的一代躺下去叹气。我们要看见这里有失败，有得胜，这里有死亡，这里有生命。那么就是在第二个阶段，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们就过了这种漂流的生活。那么在圣经里面，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说讲的很少很少，可以说 圣经的记录是不多的，除了这几个地名，除了这几个站名之外，是很少很少。不过感谢主啊，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圣经还是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还是告诉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不过问题呢，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事在什么时候发生。比方说你们读到这个可拉后裔背叛的事情，你记得吗？有一个大的灾难，那一次呢，这个地就裂了口，然后250个跟随可拉背叛的人，还有他们的家属，还有他们的所有的所属，他们所有属乎他们东西，结果就一同就被吞到地里面去，就活活的下到阴间。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阴间在哪里，阴间应该在地心才对。所以很明显的，那个时候他活活的就被下到阴间，所以这个来说是个大的灾难，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惨案。这个可拉的惨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在那个17代，就是在他们漂流的时候发生的。那么到底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知道有几个地点都可能。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如果读这个今天如果大家身边没有资料也不要紧，我想我念给大家听就好。比方说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惨案很可能就是他们漂流以后第一站所发生的事。那么那个地方叫临门伯列，那是第15站。第15站呢，就是石流的裂缝。那么这个呢，很可能给我们暗示，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发生这个惨案的时候。就是可拉党背叛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一定有一个大的地震，那么那个大地震的结果呢，我们知道连石榴应该是充满籽粒的，圣经每次讲的石榴就是给我们看见充满籽粒的一种水果，一种果子。但是呢，现在你看见裂缝，在这个生命上好像有缺口，好像当你充满生命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给你看见裂缝，所以呢，这个很可能暗示啊。在这个时候是克拉党，就是他们背叛的时候，所以这个很可能是刚刚漂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不过呢，也可能在第20站哈拉大，这个哈拉大呢是恐怖之地，恐惧的意思。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以色列人漂流的故事，就做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我相信在旷野里面最恐怖的一幅图画，毫无疑问的就是可拉一旦发生，可拉背叛的事情，那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应该是叫哈拉大，应该是恐怖之地，恐惧，所以这非常可能。如果这样的话呢，大概是第20站的时候。那么这里面呢还有后面，你也可能是很后面，所以有的人也相信是很后面。比方说像弟兄会的这个 Coates 弟兄，那么他呢可能就相信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比较后面。那么这个很可能是我觉得也可能是28站，28站就是这一站最后，就是第二个阶段最后，就是何哈基甲。何哈基甲呢叫做裂隙之丘，就是那个山都是有裂缝的，所以很可能呢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经过地震的缘故，所以很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不过呢，我们实在严格说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可拉党后裔这个背叛的这个故事是在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从这个记录来讲呢，很可能开始的时候，也可能是中间的时候，也可能是尾声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记得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说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发生，有一件事我们肯定的，就是他们漂流38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不幸的事。那么这件事呢，就把这个第2个阶段那个特点把它表达出来，把新旧交替的那个特点把它衬出来，一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另外呢给我们看新人一天新事一天，一面给我们看见体贴肉体的是死，但是一面给我们看见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你说怎么可能在这一个惨案里面我们能读出这样两个同时的教训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能够找得到。那我们说过这个第二个阶段呢， 特别是肉体活动最频繁。